为期两天的中国宪政民主化民主墙天安门08宪章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26号27号在纽约市立大学斯泰顿学院举行，大约30位当年的亲历者出席了会议。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20年后当年的参与者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如何重新定位继续出发，是与会者共同关心和讨论的问题。耶鲁大学的中文讲师苏伟，六四以后曾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中国流亡者中的一员，后来他到耶鲁大学任教，使他同别的流亡者的命运产生了很大的不同。
回国和在国内发文章都没有问题，就是从2003年现在在国内出书也没有问题。
在六四二十周年以后，他更带领耶鲁学生回中国，到中央电视台参加中文辩论。他说他内心的感受背后就是思考六四二十周年以后不同的定位可以发挥什么样不同的作用。但是绝大多数的与会者都被列入了中国政府的黑名单，流亡海外多年不准回国，其中很多人之前还曾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判刑坐牢，如王军涛、徐文丽、刘刚、王有才等。六四以后，中国政府因其血腥镇压北京的抗议者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纷纷对其实行制裁。但是加拿大的民运人士盛雪说，前美国总统老布什是最早通过秘密方式向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摇橄榄枝的。美国的态度某种程度上支持了邓小平六四以后在中国一方面实行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继续强力镇压的两手政策。
美国政府就是或者说布什呢，是给中国当局在那种时刻给他吃了一个定心丸。这个中美两国高层的这种密访，实际上呢是给当时整个中国社会这个高层制定将来的一种走向，我相信在这当中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盛雪说，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宣布将贸易与人权脱钩，西方世界开始以人权对话代替对抗，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制定了一整套应对苏东坡效应和颜色革命的对策。从1992年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的一份文件中提出的6点建议就可见一斑。
第一，就是要加速实现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括弧要改名称，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个就是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
的市场经济。
这些策略还包括共产党不仅要抓枪杆子，而且要抓财产经济大权。盛雪说，所有这些都实现了。中国近年来维权运动风起云涌，人民的权利意识空前高涨。去年底诞生的08宪章代表了各阶层有识之士要求在中国实行宪政改革，但该宪章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不仅于宪章发表前一天被拘留，而且中国政府在他被监视居住了6个多月之后，于日前宣布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他。两位原定到纽约与会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和宪章起草人之一的张祖桦均被当局监控拦截而不能成行。星期六，与会者在讨论08宪章的缘起、发展和影响时表示，宪章的诞生因应了维权运动中老百姓的极度失望和官方对法治破坏的现实。签名人维权律师刘璐说，
老百姓也失去了用法律来维权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现在的群体事件，与其说是维权运动，不如说是革命运动啊，或者说就是一种骚乱。
六四学生领袖异议人士杨坚立博士说，实际上08宪章创造了一个反对派民众和政府进行对话的政治话语体系。
最终我们要建立的一个社会，是我们大家要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里边，必须进行对话，而且我们要准备对话。如果准备对话的话，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而且这个语言在传播的过程中要有真实性。
六四亲历者吴仁华表示，八九民运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成熟的反对派，而当局抓刘晓波打压宪章的原因正在于此。
共产党今天抓刘晓波，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的各个阶层的反对派第一次在一个平台上集结起来。因为第一批的303人不仅是过去意义上的异议分子，而且包括了律师，包括了大学教授，包括了维权人士，包括了拆迁户，所以这是最重要一点，共产党看得非常准。
不过与会者陈破空批评宪章错过了奥运会的最佳发表时机，并认为有些力量不认同其内容。 作为未来中国的政治整合方向，王军涛指出了宪章的困境在于上没有明军，下没有有效的动员方式。现实是在当局以暴力对付民众的正当要求时，民众也正在越来越走向以暴制暴的道路。他说，08宪章怎么才能让大家接受这样一个单方面的和平诉求呢？杨建立呼吁继续签署08宪章。
签08宪章就是对刘晓波的支持。第二呢，就是说要为刘晓波争取诺贝尔奖，这就是我们的共识。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特约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